这个时候他就放过了这个贾瑞这一边，然后就说他们要去看戏，就转过了山坡，有三两个婆子慌慌张张的走来，那么见到凤姐就说，我们奶奶见二奶奶只是不来啊，就是尤氏派来的，就说怎么还不来，不是两三遍请了吗，现在就赶快派他们说要他赶快来看看戏了，然后凤姐就回来了。你看到这个时候凤姐才回来，离开了秦可卿的病房，离开了那个感伤的那种讲心事的感觉，凤姐的语言回来了。凤姐说，你们奶奶就是这样急脚鬼似的，这个就是凤姐的语言，对不对？凤姐永远讲话都是批判的，都是厉害的，都是命令的，所以刚才那个诗句是她非常不像凤姐的凤姐，就是因为她刹那之间感觉到生命无常，感觉到秦可卿要走了，然后看到花园，所以那一段诗句是凤姐跟她自己的独白，现在她回来了，所以她说，你们奶奶就像一个急脚鬼似的。所以凤姐就慢慢的走着，就随便的问说，戏唱了有几出了。好，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戏剧的出就是一折一折，所以跟长篇小说的章回完全一样，所以我们看戏很少看到完整的全本，叫做全本。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戏叫做《玉堂春》，叫全本，可是我们常常看其中的一出，就是苏三起解，或者看三堂会审，都是其中的一个片段，不是全本《玉堂春》。那我们也很少看全本《白蛇传》，因为可能要看好几天，我们就看其中的一段，叫游湖借伞，或者是叫水漫金山，这个叫出。就出就是其实是一个大的长篇中间的一段，有点像说一个长的连续剧当中一个单元啊，看一个单元。所以点戏的时候，因为在吃饭，在吃果子，在聊天，所以就点一出戏，这个戏都不会长，短短的可能二十几分钟三十分钟，最长大概三十分钟一出，看完大家又可以聊聊天吃吃饭啊。所以它是夹在宴会当中的一出一出的这个戏。所以王熙凤就问了说，唱了几出了，婆子说有八九出了啊，可能已经唱八九出，所以你大概算得出来大概已经是一百多分钟过去。如果以我看到的戏啊，就三岔口啊比较短的，苏三起解比较长的，大概戏都在平均在二十分钟左右一出戏啊，一出戏。所以如果八九出，你大概算得出时间，大概他们已经一个多钟头，接近两个钟头这个时间，所以你可以算得出来王熙凤在秦可卿的卧房待了多久，然后走回来的这个路程上的这个状况。那有八九出，说话之间就到了天香楼的后门。注意天香楼，宁国府的这个戏台这个地方，就说小说没有修改以前，《吟上天香楼》就讲的秦可卿是吊死在天香楼上的，那这一段被改掉了，所以秦可卿变成了病死。所以如果没有改的话，你会发现更明显的看到贾瑞的吟跟秦可卿的《吟上天香楼》是同一个事件，就是两个情欲不克自制的状况的乱伦，那么最后都是死亡。所以作者后来把这个部分改掉，如果不改的话它是比较强烈的啊，比较强烈。所以作者的改当然说用了最后的十年去增删十次，还是考虑到我写完以后读者读的对社会的意义吧，所以最后就把公公逼奸这一段把它改写掉。所以天香楼这个字出来你会吓一跳，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留下一个版本，就是吟上天香楼这一段啊，就到了天香楼的后门，然后看到宝玉跟一群丫头在那里玩。因为宝玉很好玩，刚刚不是刚哭过吗？现在又跟丫头在那边玩，所以宝玉其实也很容易就忘掉他刚才的情绪，就刚才在那个卧房里面哭得一塌糊涂被王熙凤赶走的，现在就跟那个丫头就在那边玩起来。因为毕竟就是十几岁的孩子啊，所以他那个情绪的转换也非常非常的快啊。然后凤姐就说，宝兄弟别淘气了。那有一个丫头就说，太太们都在楼上坐着呢啊，你可以看到看戏的时候楼上是女眷，楼下是男客，所以他还是分开的啊，还是分开，所以非常清楚的这个伦理的关系。太太们都在楼上坐着呢，请奶奶就从这边上去吧。所以凤姐听了款步提衣上了楼来。有人从这款步提衣写了一篇论文，就是《红楼梦》里面的 女性是穿旗装的，旗人的衣服，不是汉人的衣服。因为提衣一定是旗装，就是它底下有一个高跟的鞋子，就是那个跟不是放在后面，是放在中间的。所以他上楼的时候，你们看戏台上现在像有些戏四郎探母里面的那个公主，她穿的就是旗装，头上有一个横的东西啊，扁毡，然后有一个垂下来的穗，然后她上楼的时候她一定提衣然后上楼， 所以提一这个字就是我们很轻易就会漏过，可是他就指出说汉装还是齐装的问题，就证明当时的贾家是齐人，齐人贵族就是满清贵族，所以他们是提一上了楼，然后尤氏在楼梯口等着呢，等他上楼，就是楼上都是女眷，尤氏就笑着说你们娘两个特好，你看见了面总舍不得来了，就舍不得来，所以你明天干脆搬来跟他住吧，就是这里面再一次加强秦可卿跟王熙凤非常亲的这个关系，然后他就劝酒，就让王熙凤喝酒，所以凤姐就在邢夫人王夫人前面就告了座，然后尤氏的母亲前也周全了一遍，就都打了招呼啊，敬了礼，然后又跟尤氏坐在一个桌上吃酒听戏，然后尤氏就拿戏单来，好，你看到点戏了，拿了戏单来让凤姐点戏，凤姐说太太们在这里我怎么敢点啊，当然是辈分，就说今天主客是这些夫人们，那他是晚辈他不敢点，那尤氏就跟他讲说他们都点过好几出了，那就希望你来点看看，因为不同的人点的戏有时候会不一样，那么以后你可以看到戏在《红楼梦》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林黛玉点的戏跟薛宝钗点的戏永远不一样，因为里面有个性在里面，因为你喜欢看的戏，就像我们现在 你会去看哪一部电影大概也看得出来啊，就是我一个朋友说你老是要我去看那个什么时时刻刻看了难过的要死，他要看女佣变凤凰这样，那这里面当然就是你看戏啊，会有性格在里面，所以他们就说王熙凤让王熙凤点戏，所以 王熙凤就点看了戏单，从头看了一看就点了还魂，点了弹词，那递过 戏单去。好，我们看到还魂跟这个弹词，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王熙凤其实平常不太会点这种戏，因为还魂跟弹词都是很哀伤的戏，还魂是杜丽娘因为她在游园惊梦之后梦到梦里面跟一个柳梦梅前世姻缘未了，所以发生了性的这个关系，云雨一番，然后她醒过来以后就怅然若失，觉得这个男的怎么不见了，因为在梦里面认识的，最后她发现说这个人如果不在人间，那我宁可 用死亡，我在死亡里跟他再相会，所以这个杜丽娘就奄奄一息，不吃饭食不睡觉，最后硬是病死掉了，病死前她就画了一张像，画了一张自己的画像，就卷起来丢在这个花园当中，说不管来世或者是今生任何时候，只要这个男的来到这个花园还会找到他，就借这个画像，所以后来柳梦梅真的来了，来的时候这个花园已经一片残破，就是不知道几世几劫过去，其实一片繁华过去了，然后看到就是蜘蛛网都是灰尘，然后捡到了这张画，就把画挂起来，觉得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女子，就叫不断说 你出来，最后他就还魂，借这张画还魂，我都不太敢给年轻人看，因为看他们就在笑，悲剧变成喜剧，可是明朝的时候传说里面说很多人看这样的戏后来去自杀的，完全像少年维特之烦恼，因为那个时候礼教非常的严，所有的那种不能够恋爱的青春里面的压抑全部在这个戏里面变成非常感动的人，也相信可以说在死亡里面去追求他的情啊，因情而死因情而活的这个意义，所以这个还魂其实到现在其实当然我们有时候不太容易懂，可是他那个真情的那个意义就是如果真情所致他是可以还魂的啊，他可以经过几世几劫他还可以相遇的关系。那弹词这个戏啊，前一阵在台湾演过，就长生殿演的时候里面有一段戏是长生殿快要结尾的部分，就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都过去了，其中有一个当年繁华盛世的时候帮唐玄宗演奏音乐的音乐家叫李龟年，流落江南，所以就用一个弦子拨弹，他自己已经变成老人乞丐在街头上讨饭，就唱了当年的繁华故事叫做弹词，所以这两个戏都是回忆，都是繁华的回忆，都是一个哀伤的戏，可是我们觉得这里面有点呼应秦可卿之死，或者说我觉得贾瑞之死也在里面，其实就感觉到这些人在看戏在热闹，可是其实有两个人都在走向死亡，不同形式的走向死亡，所以王熙凤不知不觉就点了还魂也点了弹词这两个戏，然后现在正在唱双关告，双关告这个戏我们现在看不到，它已经改名叫三娘教子啊，三娘教子这个戏，所以如果你在一般的店里面买到那个录影带叫做三娘教子，它是双关告的一部分，就是这个为了教育自己的丈夫孩子非常贤良的一个女子割断织布机教孩子的这个，后来得到了双关告，就是 两个凤冠霞帔，她丈夫做了大官，她的儿子也做了大官，所以她得到了丈夫的这个凤冠，也得到了儿子的凤冠，就是双冠告，等于最后结尾是一个非常喜事的一个结尾。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别人在点戏都点双冠告，因为过生日嘛，怎么会点还魂这种戏，怎么会点弹词这种戏，因为这两个戏都是很哀伤的戏，所以一般讲起来是不应该点这个戏，可这里面有一点呼应，后面有一个悲哀在里，就表面的繁华背后有一个凄凉的东西。